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能够再次的回到你们当中。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时候也很兴奋的跟大家一起来过年呀，再过这个两个星期吧，就是我们的农历这个新年阳历新年刚刚过去啊，所以呢，我想也相当合宜的来这里祝贺大家新年蒙恩啊，新年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为主啊，有更多更好的经历。我不知道你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有怎么样的一个的愿望，我不知道你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啊，你有怎么样的心智啊。根据一些的报道，美国人普遍的在新的一年里面呢，有这以下的这样的愿望，包括什么呢？包括减少体重啊，处理财务啊，要节省更多啊，更换工作啊，保持身材，回校求学啊，减少喝酒，停止吸烟，减少压力，出国旅行啊，当做义工。你觉得这个东西合你的口味吗？我想中国人普遍上不是这样求新年的啊。下面这个可能比较合我们的啊。什么福如东海啊，寿比南山，步步高升，升官发财啊，一见到人的时候，新年就是什么恭喜发财。你看这个跟美国人差距挺大的，所以呢，你看，我觉得中国人比较，不知道是比较踏实呢，还是比较现实啊。那今天我跟大家来思想的这段经文，讲到要去旧迎新。我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在新的一年里面有新的心智啊，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新的一年，我圣经要从头创世纪看到启示录，这心智好不好？这非常好。一月一号我就开始读创世纪第一章，对吧？然后来到12月30号一看，糟糕，创世纪是过了，但过不了红海。第二年再来过，新的一年又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到了12月31号一看，感谢主有进步，过了红海，但是死在旷野。弟兄姐妹，我想你知不知道有一个报告是这样说的，95%所立下的这个的心愿啊都没有成就。我不知道这样讲你有没有安慰啊，你们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啊，你们到底有没有志向的？新的一年你要有立这样的一个心智嘛，啊，难道你就是真的是空喜发财就满足了？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想一下，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要去旧迎新。首先如果要去旧迎新呢，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圣经所讲的去旧，不是说把一件新的衣服穿上去这么简单。去旧不是说老外说这个做 spring cleaning 啊，做一个大扫除，这个就是去旧了。但是圣经里面的去旧啊，我相信呢是更加的彻底的。所以因此，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如果我们说要去旧，这个旧是什么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的经文，首先就讲到说，这个旧的这个的性情是什么？我请大家来读一下这一节的经文，可以吗？来， 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来，一二，请。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意和贪婪，贪婪就……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旧的性情，圣经所说。那这些旧的性情呢？根据这一节的经文啊，我们所看到的，几乎是在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有这些的表现。想一想，你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你有没有这些的东西呢？有没有想到说一种的淫乱的思想？那当然，这个淫乱，耶稣所讲的就更彻底了。啊，这个淫乱呢，不是单单淫乱的行为而已，更是什么？淫乱的淫念，有没有？圣经说，一看到一个妇人就动了，啊，这个就是淫念。所以，因此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圣经所讲的这些，啊，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这些都是一些主所不喜悦的旧的东西啊，在一个人信耶稣之前，他可能会有这些的表现。而这些的表现呢，你看一看，基本上呢，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表现。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呢，就会啊，透过这样的一些的事情来反映出来。我想我们不需要去到太彻底的来讲每一件，比方说讲贪婪，你说我们有贪婪吗？没有信主之前当然肯定有，你说信主之后呢，可能你说都还有。那我们先把后面那一个部分放下。所以当我们思想这五件的事情的时候，是圣经所讲到的，说一个人什么时候他有这种的表现，也就是说他把整个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自我为中心。什么时候一个人自我为中心，很容易的他就有这些的表现。另外呢，在第八节，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他又另外提出另外五样的啊这种的表现。什么表现呢？恼恨、愤怒、恶毒、毁谤、污秽的言语。那你就发现到这五样跟刚才所讲的那五样又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这里呢，第八节所讲的这五样的东西呢，基本上呢是什么呢？是一个隐藏在内心里面的，但是呢却是借助什么呢？言语和行为表现出来的。刚才的是一种的私欲和私欲的行为，那这里呢是一个内心里面藏在深处的，你不知道的，但是呢却是透过这样的一种的表现，把里面的深藏里面的东西呢把它表现出来。简单的来说，你如果把这两个的这些的表现，这个旧的性情，圣经所说的，把它对照一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总结，就是说这些是什么呢？这些就是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的表现。所以你就发现到圣经讲说这些的表现呢，很容易的在一个没有信主的人的身上可以看到。然而，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呢，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这段的经文所讲的、所提的 对象是谁，谁有这种的表现呢？请你注意一下第三章第五节，他讲谁呢？他说你们，对吗？这里第三章第五节。然后另外呢，我们看到说第六节他提到什么呢？他提到悖逆之子。这个悖逆之子可以说是一个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对主的那种的表现，对主的那一种的抵挡，所以被称作是悖逆之子。然后你再看第七节，他又在提什么？你们。然后第八节又有你们，然后第九节又有你们。那我想你注意看一看，这里所讲的你们到底是信主之前呢，还是信主之后？第五节你们，第六节悖逆之子，然后呢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你就发现到其实这里所讲的肯定有讲到信主之前，但是呢也开挂了信主之后。所以有人说他信了耶稣，他变成一个新人，你说真的变得这么快吗？有一些人变得很快，但是有一些的人似乎好像改变很慢。我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但是这里所告诉我们的，也就是说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会有刚才我们所讲的那十种的表现，而且这个十种的表现只是一些代表性的，而不是一个很仔细的把一个人所有的问题都提出来，但是也足够于我们来思考说我们有没有这些的问题。你会发现到圣经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东西呢？这样的事情呢？神怎么看待这些旧的性情呢？在第六节圣经是这样说的，因这些事情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然一个人抵挡主，一个人不愿意追跟随主的话，神的祝福是不会临到的，阿们吗？所以呢，我们就想到说，不但如此，圣经也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在主的里面啊，他也得不到主所给他的平安和祝福。我请大家来读一下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这个经文，来，一二起，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得永生，神的愤怒藏在他身上。你仔细的思考这个经文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句话。当一个人抵挡主，当一个人不信主，他不但得不到主的祝福，而且呢，圣经说神的什么？震怒藏在他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说，神的标准是圣洁的，是崇高的。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很多时候你又发现到说，他跟主所走的道路是背道而驰的，讨不得主自己的喜悦的，所走的方向呢是跟主反方向的。因此呢，圣经告诉我们，主很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处理我们旧的性情，把这个旧的性情把它处理。那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谁有这个旧的性情？肯定没有信主的时候有，信主之后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想知道一下，如果有的举手一下。哎呦， 我也举手。弟兄姐妹，你就发现到，所以圣经借着西亚来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原来这个旧的性情跟我们这个旧的老我是分不开的。什么时候这个老我一出现，哎，那旧的性情就来了。虽然我们不想要，但是呢，它却会出现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想到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主的话就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什么鼓励呢？他说我们要去处理它。怎么处理呢？首先第三章第五节后面讲到那五种淫乱、污秽、邪情、私欲、贪婪，圣经说什么？要怎么去对付它？他用了两个字，哪两个字？啊？致死。对了，英文讲得更透彻 ，put to death。什么叫做 put to death 呢？一个人发现到有癌细胞，他的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出现了状况，你想医生会怎么做 ？Put to death， 那个癌细胞对不对？啊，用化疗也好，什么把它怎么样，一网打尽。当这个东西一下去的时候啊，这个化疗一下去啊，好的细胞也会不会打死啊？啊，都死了。不管好的坏的，我都要它怎么样？都要他完蛋，这个是什么 ？Put to death。想一想，圣经讲说，如果我们有那一些的状况出现，什么状况出现呢？淫乱、污秽、邪情、私欲、贪婪，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怎么做？很简单嘛，做化疗嘛，就 put to death。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这个 put to death 呢，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命令式的，不是说我要，我可以不要吗？不可以不要，就命令你要去做这个事情。 It's a command。 师母，请你站起来。哎，你看这个就是命令，他没有太多的选择不站起来，你知道没有？所以这个 put to death 呢，也就是一个命令，神命令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第二，第八节，我们看到说，圣经讲到说，在第八节又提出另外五种，哪五种呢？恼恨、愤怒、恶毒、毁谤、误会的原因，这些的事情怎么处理呢？圣经也提了两个字来处理它，哪两个字？弃绝。对了，弃绝。那弃绝呢，这个英文把它翻译成 put off， 非常好。原来它的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这里这个角落起火了，啊，假设这个角落起火，我会赶快拿一个灭火器，怎么样，把它这个火灭掉，对不对？请问我拿那个灭火器的时候，我把这个火灭掉，我会不会要确定这整个的火都完全熄灭，不要有留下任何的火种，会不会？绝对会，对吗？所以这个 put to death 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你也要知道，这个 put to death， 今天我把这个火把它灭了，明天可能那边会着火，你说是吗？所以我这个灭火器啊要一直的留在身上。所以你看，每一间的教会，每一间的 building 啊，都会有什么灭火器，你们这里有没有？ 啊，这里好像没有哎。啊？啊，有吗？啊，一定有的。如果没有，就大件事情了，对吗？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什么呢？有恼恨，有愤怒，有恶毒，有毁谤，有污秽的言语，要怎么对付他？不是做化疗，做什么？要带灭火器，干嘛？把它灭掉。你们今天有没有带灭火器啊？啊，每个都要随身带啊。所以这个是圣经说的。那因此呢，我们看到在圣经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节，他也说什么呢？他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以灵舌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什么意思呢？你不要告诉我说我没有这些的表现，你不要告诉我说你信了耶稣之后呢，哈利路亚，这些事情我完全没有，你看我脾气多好啊，哇，你看我生活多有见证啊。我不是说你生活没有见证啊，我乃是说刚才所讲的那十样的东西或多或少它会浮现出来。所以圣经就说这句话，所以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弃绝谎言。也就是说，如果我们 true to ourselves， 对自己诚实的话，我们必须要承认我还是一个罪人，而且是一个大罪人。如果小的话就小罪人。你家里有没有小罪人？小朋友个个都是小罪人，很难搞的。小罪人现在比大罪人还厉害啊，那个我不讲那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说，我们真的需要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承认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需要去弃绝它，我们需要去对付它。第三，圣经告诉我们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对付的，我们的这个旧的老我。第三方面我们要怎么做呢？第三章第九节怎么说？请大家读一下：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首先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要承认说，的确我已经是什么呢？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没有错，我的确是一个新造的人。这里说我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哈利路亚，很好。刚才所讲的那些旧的东西，不好的，我已经怎么样？我已经脱掉了。有没有脱掉？脱了，圣经说已经脱了啊，圣经说已经把这个旧的已经脱掉了啊，他已经把它脱掉了，但是呢我又把它穿上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脱不掉的。我今天脱了，明天又弄肮脏了。请问你什么时候换衣服的？不好意思问这句话啊，应该说天天都换衣服啊。但你会发现到呢，我们身上的这个罪也是一样的。圣经的意思就是说，你什么时候有这个的问题，你就要做什么？脱掉，因为它肮脏了。我有恼恨出来了，我要怎么样？我就脱掉。但是我脱掉了之后，多几天它好像又来啊，我又干嘛？我又在脱了。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整天在洗衣服的？对啊，所以这个脱掉呢是一个 keep on doing 的事情，继续做的事情，跟那一个啊，去掉致死同样的，都是需要继续做的事情。但是罗马书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二节之前啊，或者我们读一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来一二起。 对，所以呢，这个私欲的东西会出现的。所以它什么时候出现啊？你做什么？脱掉，对吗？你就把它脱掉呀。因此呢，我们发现到呢，但是脱掉还不够。罗马书十三章第十二节，我没有打在这里啊，你们注意听，圣经是这样说的：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啊，脱掉了，穿上什么光明的兵器。脱掉了还不够，你还要做另外一件事情，做什么？要穿上。你记得吗？你的衣服肮脏了，你脱掉了，去洗了，你会做什么？你会穿上新的。那圣经说，我们就要穿上什么呢？我们就要穿上光明的兵器，因为所脱下的是污秽、黑暗、不好的，所以我们就要穿上新的、好的。弟兄姐妹，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很多时候我们不舍得脱掉。你还记得罗德的妻子的故事吗？好不容易才离开这一个啊罪恶之城，但是在离开之前，神是怎么吩咐的？不要回头看，对不对？为什么不要回头看？因为那个是污秽，是不好的东西，你不要回头看。但是创世纪第十九章告诉我们，罗德的妻子已经离开了那一个污秽，那一个罪恶之城，已经过关了。但是他却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回头看。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到以色列去呢，人家导游会告诉你，你看那一个岩柱就是罗德的妻子因为他回头看。你想我们会不会回头看呢？你想我们喜不喜欢旧的衣服呢？有一些穿衣服不换的，特别是单身的男生，我以前也是穿很久才换的，好像越穿就越过瘾，而且是那种的味道啊，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这个人，叫做 C.A. Carson， 不是 D.A. Carson 哦，是 C.A. Carson 哦。Chuck Carson。那 Chuck Carson 呢，就是美国历史上呢，基本上只有三个总统被弹劾，应该说只有一个成功被弹劾，那个人是谁？就是尼森总统。他就是在尼森总统旁边的大红人，哇，你就知道这个人不得了啊！坦白说，如果没有他出来承认不对，可能尼森总统可能可以过关，但是他觉得不应该这样做。但是他不是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但很奇妙的，他在监狱里面，他接受了耶稣，整个生命改变过来。有人问他一句话：我们怎么知道你真正的信了耶稣呢？当然他受这么大的打击，因为那一个Watergate 水门事件结果尼森总统也当然也垮台了，他就被关在监牢里面，信了耶稣。那很多人是最落魄的时候信耶稣的我盼望你不是这样的时候是耶稣的但是他是。那他信了耶稣，人家就问说：我怎么知道你真正信耶稣？他回答一个很有意思的回答，他说：如果你要知道我是不是真正信耶稣，十年之后你看我怎么生活你就知道。这句话很有意思哦，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哦。 他是在1973年信耶稣的，在监牢里面，到今天为止他还是基督徒。不但是基督徒，他出狱了之后，他成立了一个叫做 Prison Ministry、监狱团契。直到今天，这个监狱团契从美国开始已经去到全世界超过100个国家，所帮助的这个的监狱的人的犯人超过了20万以上的监狱的人，每一天在那边查圣经。这些的工作就是因为他 Carson Chuck Carson 开始的，到今天他还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换句话说，当一个人生命改变了之后，你怎么知道他真的改变呢？要看什么？看他的果子。所以圣经讲说要观果之树是有道理的。那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刚才提到说我们信了耶稣，但是我们这个旧的性情老我还在怎么办呢？哎，你刚才不是提了吗？三个做法嘛。什么做法？第一个是怎么样？自食。第二个弃绝。第三个脱下，对不对？所以圣经就继续的说，在第10节和第11节，他说你认识了你旧的性情，他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还不够，你还要需要认识到这两节经文所讲的针对这个新的性情的时候，当然主不要我们把这个旧的性情能够呈现出来，但是他盼望我们有这个新的性情。所以第10节怎么说呢？我请大家读一下，来，一二，请。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那请你看，这里所说的的确是穿上了新人，而且这个新人这里所讲的呢，所讲的这个穿上啊，这个新人呢必须要穿上这个光明的兵器啊。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啊，已经给你们看到罗马书13章12节啊，你脱下了你必须要穿上。路加福音第11章讲到一个的故事，讲到耶稣提到说有人把鬼从那一个人的家里面赶出去，但是赶了出去之后呢，后来发现到什么事情呢？后来发现到有另外7只乌鬼跑进来。哇，你说糟糕，赶出1只7只进来，早知道我就不敢了，对不对哈。我们这里比较少赶鬼的这种东西啊，因为这个鬼的出现呢，是看人能够领受到多少的，亚洲很多，但是这个原则很清楚，你把鬼赶出去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什么？要有东西进来。如果你没有东西进来的时候，哇哦，糟糕，1只出去7只进来，明白吗？所以圣经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不要我们赶鬼，乃是要我们什么？你赶了之后，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进来 ？OK， 所以呢，圣经就讲到说，你脱了之后，你要穿上。重点呢不是光脱，有些人拼命脱，但是不穿，更糟糕。结果怎么死都不知道，可能是冻死的。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说，这里说。圣经讲的很有意思，他怎么讲呢？他用了这个字，他说什么呢？他说渐渐更新哦。什么叫做渐渐更新呢？也就是说不断的现代式的，我现在更新了，我明年又更新，我今天更新了，我明天又更新。请问你今天吃饭了，明天吃不吃啊？你就不吃了，哪里不吃？吃更多了，所以你就继续更新嘛。所以圣经就是说，这个更新呢是继续不断的。 很感谢主，我看过一些的见证啊，都是很感恩的、啊。每一个呢出来做见证的，都是啊，神很在他身上很奇妙的工作。有一个出来做见证说：“哇，他那个以前是一个大坏人。”他说：“我没有信主之前呢、啊，我是拿 M16， 你知道 M16 是什么？那一个枪的那个力度啊，啊，可以穿几乎可以穿那个墙的。”哇，那个枪一来，啪，可以穿墙。他说：“以前我是拿 M16， 现在我信了耶稣，我是拿约翰福音3:16 ，John 3:16。”那很有意思哦。他说 ：“Before I'm a Christian, I'm holding an M16. Now I'm holding John 3:16。”哇，这个很好啊。所以这个见证我记得啊。呀，所以你就发现到这样的改变非常好。有没有听过人家改变呢？说我以前是一个酒鬼啊，我以前呢没有信主之前呢，我是做很多坏事的啊。我以前没有信主之前，我口所出的都是三字经，你们听过吗？啊，都是骂人的啦。信主之后，我口所出的都是啊圣经的话。呀，还有人说我以前没有信主之前，我唱的都是流行歌曲。我现在唱的都是基督教歌曲，啊，这些都很好。但是你就发现到呢，有时候这种的改变呢、啊，我们盼望它是什么持续性的。你就发现到啊，这个要持续性啊，的确不容易。你要经过很多的失败。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老我一出现，有时候你又忘记了那三样东西，哪三样啊？要怎么对付它？啊，你看一下子就忘了嘛，啊，第一个是什么？啊，自私。第二个，拒绝。第三个，哎，你下个礼拜可能就忘了两个或者一个，啊，我是先做预言了，呀，因为人很善忘，你知道吗？除非你常常用它，呀，所以呢，我就给大家一个例子，必胜客 （Pizza Hut） 他的这一个的创办人，啊，这两个人。啊，这个法兰克跟蛋卡尼，他们是1958年开始这个的必杀客，啊，就是 Pizza Hut。那当时他们两个人都在读大学，啊，他们那个时候是在 Wichita 啊，一个很小的一个镇，他们就开了第一间的 Pizza Hut， 1958年。但是呢，做来做去啊。生意很不好，有一段时间他们想要把那个店关掉，啊，如果那个时候关掉就没有今天的披萨哈了。结果呢，19年之后，他们在全美国有3100间了，那个时候已经总资产到了3亿美金。我讲这个是什么呢？我讲这个就是说，有人问他，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你知道他们怎么回答吗？他说：“我们必须学习，学习失败，又学习失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很好啊，“失败是什么？成功之母嘛，对不对？”但是这个失败啊，有时候给你很多的挫折。年初，决心，《创世纪》读到《启示录》，年底一看。过不了红海，第二年好一点，但是死在旷野。那这个也是失败嘛，你是吧？但是这个失败当中有没有进步啊？有没有？有进步了。你们不要整天这样，要给点鼓励嘛。到最后，哎，我决心每一天读呀，我到今天为止每一天读3章，一年读完一遍，我已经读了很多很多年了。哎，这里应该有一点点掌声鼓励才对啊！我有没有失败？失败，但是我没有停在那里，啊，我就靠着主来继续往前走。所以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这个工作需要继续不断的做，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哥罗西书第1章第9节。 他讲到什么呢？我请大家来读一下，来，一二七。好，这里就是讲到说你要渐渐更新，对不对？这样你要更新什么？你穿上光明的兵器。那这个光明的兵器是什么？很抽象，对不对？那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呢？这里所讲的，你就是需要渐渐不断的怎么样呢？不断的在属灵的智慧的悟性上来成长。这个属灵的智慧的悟性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话。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也说到什么呢？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富富在悟性中有什么？有充足的信心。悟性，悟性是什么？你的 reasoning。 所以换句话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可能会有失败，我们可能会有软弱，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是渐渐更新的，一步一步来的，开始先有一个 baby step， 一点一点走上去。所以呢，圣经就说你要一点一点走上去，你要脱下，你要穿上。穿上什么呢？穿上全副的军装，穿上属灵的兵器啊，更是什么呢？更是在属灵的智慧的悟性上，也就是说对神的话你能够越来越开通，越来越精通，越来越能够了解。就因为这样子，我们教会需要有主日学，需要有查经班。但是除了主日学查经班以外，你自己本身在私下还要继续的读圣经。也只有这样子呢，你的属灵的智慧悟性还会渐渐的打开来。阿们吗？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单靠礼拜天的一堂的信息来喂养你的。所以我们就说讲到这里呢，就是讲到说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悟性上，就是在对神的话语上，你越多认识的时候，圣经说什么？你就越多的明白神的旨意。你看到吗？就好像一个孩子越亲近父母的时候，他就越能够摸到父母的心，你说是吗？所以同样的，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对我们的主，我们需要靠近他，需要亲近他。其中一个做法就是常常来到他的面前，亲近他的话语，让我们悟性可以开。今天这个世界的悟性啊，越来越复杂。今天这个世界呢，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许多的媒体、许多的周围的东西影响我们，以致我们看我们的视野看得不清楚。但是如果我们从神的话里面能够扎根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呢，你就会越看越清楚。弟兄姐妹，谁需要做这一些呢？你说我已经啊，这个我是平信徒啊，应该谁？长老应该做，传道更应该做啊，牧师更不用说啊，你们三个做就够了，是吗？不是，圣经怎么说的啊？圣经说人人都要更新的。我请大家读一下，来，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一节一二节，在此并不分希腊人、受隔离的、未受隔离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不管是红黄黑白种，不管是男女老幼，不管是你教育的程度是怎么样，你都需要怎么样？你都需要天天更新。只要你在基督里面，就不分你是什么人，你是高的矮的不管啊，胖的瘦的也不管，你都要做什么？不断的更新，在主的话里面天天要更新，在主的生活、主的这个教导里面天天要成长。阿们吗？你不能够说因为你服事才需要更新。 No， 圣经不是这样说的。 Everybody， 每一个，包括你的小孩，都需要在主的面前来更新。也只有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满足到什么？神自己的心意。 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一个日本的一个很有名的武术啊，叫做宫本武藏，听过没有？没有吧？啊，大家都没时间看这个啊。嗯，因为我以前武侠小说没有信主的时候看的啊。呀，听清楚啊！啊，什么楚留香啊这些？楚留香知道是谁吗？不知道，不要紧。耶稣知道没有？啊，知道就好了。所以我以前这个宫本武藏啊，是日本啊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哇，这个剑手，哇，就是差不多第一宝座的啊那个剑术啊，啊很有名的。那有一次呢，这个宫本武藏呢，他就在走路的时候呢，哎呦，突然间就看到什么呢？看到前面是一个什么独木桥。啊，他想走过去，结果呢一看，哎，不行，这个桥下面是什么呢？万丈深渊呐、啊。也就是说，这条只有一个独木的，啊，独木的，然后就是下面就万丈深渊，意思说你如果走不小心就怎么样，就粉身碎骨的那种。啊，他武术很高啊。但是哎，来到这个的时候呢，他就要先深呼吸啊、哦。啊，到底想一想，这个可以不可以用我的这个啊功夫这样过去吧？哈、哦。当他在想的时候呢，后面有一个人走他前面过去，然后这个人呢，跑跑跑跑跑就跑过去了。哎，哇！他说我。哎呀，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子吧？所以后来他也过去了，因为不认输嘛啊、哦，他真的后来就过去了啊，他还是很小心的过去。后来他发现到前面那个人是谁呢？是一个瞎子。哇，他就说难怪啊，这个瞎子够厉害哦，走到一半的时候还停在那里哦，然后继续走。哇，这个下面是什么？万丈深渊呢？哎，你们没有跑过玻璃桥啊？啊，有没有看下面？还是爬出去的，对吧？哇，我是肯定不行，我一看下去，我就一定跌下去了，我就脚就会发抖了。哇，他就过去就抓住那个下眼呢，说：“哎，你知不知道你刚才跑的那条路啊，多危险啊？”我说：“什么路啊？”就是独木桥哎。独木桥 ，OK， 你怕不怕？怕什么？我天天走的每一条路都是独木桥，他什么都看不到，他只是用他前面的那个杖啊，一探就走，一探就走，一探就走，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啊，其实每一天呢、啊，都要走独木桥。你是怎么去探的呢？你是用你的眼睛去看？我告诉你，如果上帝告诉你啊，你真的不敢走上去了。你想不想知道你什么时候主把你接回天家？上帝不告诉你，因为他不告诉你，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每一天都要凭着什么？凭着信心走上去。你不要问太多。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讲到说我们要弃旧迎新，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说我们必须要一步一步的走上去。在新的一年，今年是2020年，2020呢，在光学里面是什么呢？是 perfect vision、啊、是一个最好的、啊、这个视觉，意思就是说在20尺里面啊，你不用戴眼镜啊，不用老花，什么都没有啊，看得清清楚楚，有没有？你去看那个眼镜医生，他说哦，你看到什么 ？ALB 啊 ，AB 有没有？每次是这样换的嘛。他、啊、这个没有，不用 AB 啊，一下子就看出来了，20尺里面。所以如果他说你有 20/20， 什么意思啊 ？You have perfect vision。今天呢，今年是2020，啊，你不要看老鼠，因为今天是鼠年。我们要看什么？我们要看主的工作，主在你身上的带领。你要看到怎么样？你有一个2020的视野，你看得很清楚。主要在 今年走怎么样的路。你要看得很清楚，今年主要让你所看不清楚的东西都看清楚，你走上去。而且呢，你需要去旧迎新。可能过去你会有失败、沮丧，你说怎么我每一年立志都是这样呢？创世纪读一下就读不到了，出不过红海了，然后就死在旷野，你很大安慰，因为潘牧师也是这样，不要紧，不过至少他后来他追上了，那后面那个是重点啊，所以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我们真的是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去旧迎新，我们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制止掉，把它拒绝掉，我们要穿上新人。你问问自己，今天你有什么东西需要拒绝的没有？有什么东西你需要制止的没有？有什么你需要脱下的没有？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在这新的一年里面，你帮助我们来思想这样的一段的经文，让我们能够去旧迎新。主啊，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面，主啊，特别是在这2020年里面，让我们看我们前面的道路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让我们有2020视野。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带领，主，你在我们家庭上的带领，主，你在我们教会的带领，我们都愿意来跟随你自己的话语的教导。让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的心智，能够去制止，能够去弃绝，能够去穿上。主啊，让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动工。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主啊，你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污秽，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老我。主啊，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制止它，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对付它，以致我们过一个渐渐成圣的生活，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主啊，你听到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愿主自己的圣灵来继续的引导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做一个讨主喜悦的人，做一个荣神益人的人。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